完全没有感觉。我们是哪一种？我们是哪一种的心态？那我们过去的一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亲密、无感、更好了，或者是更疏远了。我们要去常常反思，因为如果我们认为神对我们是如此的重要，我们需要去反思，我们要常常的去反思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位置，我们要去调整我们的焦点。2020年啊，有点打结啊，2020年啊，现在开始了。所以我们用这一节的这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去思想，我们如何能够用我们更新的生命，我们新的生命去承接神的征召。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9章14到17节。马太福音9章14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我们一起来。
那是约翰的门徒在这里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黑暗之人同在的时候，黑暗之人岂能爱共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衣服再旧衣服上，因为所不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
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詹天父，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带领我们度过了2019年。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可以去晓得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生命是何种的状况。因为我们真的要去反思，我们要去思想我们的生命和你的关系，因为你是如此的重要，而且你是如此的伟大。我们也要在你的里面去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可以来承接你的真道。我们也把以下的时间完全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就求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也开我们的心，也可以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从此充满亮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这段经文在3卷福音书当中都出现了。福音书，我们看福音书，福音书有分两类，一类叫做对光福音。对光福音就是它这个就是有3卷福音书，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还有一卷福音是对光福音的，是哪一卷大家知道吗？路加福音。对，路加福音，3卷福音书，他们很多的故事会同时出现在3卷福音书里面。这个故事就同时出现在3卷福音书，说明什么问题？这故事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呢，是由3个比喻来构成的。3个比喻，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起因是什么呢？起因是约翰的门徒和主耶稣基督在讨论一个事情。什么事情？进食。进食，大家对于进食我会不会很陌生？至少听过吗？不一定我们有进食过，但是至少说我们听过进食。犹太人对于进食会不会陌生呢？也不陌生。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些节期，有一些节期是一定要进食的。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叫做赎罪日，赎罪日的那一天，他们是要全民族，整个民族都要进食的，所以他们对于进食完全不陌生。他们已经把进食当成是一个他们信仰生活里面的一个部分，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有一天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竟然在应该要进食的时候他们没有进食，他就觉得很奇怪。所以14节，他们来见主耶稣基督，就问主耶稣基督说，问他们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那大家 觉得约翰的门徒问主耶稣基督这个问题合不合理？
合理。
合不合理？
合理。
很合理嘛？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做法跟主耶稣基督门徒的这种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背离的。所以法利赛人也好，或者是约翰的门徒也好，他觉得怪怪的，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前一段时间我回到荷兰哈，那有一个机会，我就跟有一位荷兰的牧师，本地人啊，金发碧眼的荷兰牧者，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啊，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在中文教会服侍了十几年，一个荷兰人，金发碧眼，不会说中文，在中文教会里面服侍了十几年，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说，在这么长的时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最难和中国人相处的问题是什么？中国人，你跟中国人相处的过程中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非常认真的想了一想，就告诉我两件事情哈，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是不是哈。第一件事情，当中国人他问中国人一个问题，中国人说啊，是没错，可以，没问题，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真的哈，所以他有的觉得很奇怪，你是就是嘛，不是就不是嘛，为什么你说是，结果他做出来的样子又是另外一种，所以他觉得很不习惯。后来他学乖了，他说同样一个事情问同一个人，他要问三次。三次如果都是这个答案，他就大概能够肯定他真的是这样子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事情也是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的是，当他和一个中国人在说话的时候，中国人永远不敢正眼看他，他永远都是眼睛在躲，眼睛在躲，就是跟他讲的时候他眼睛在躲。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发现？有哈。所以给他的感觉是什么呢？你在骗我吗？你为什么你连眼 eyes contact 你都不太愿意？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所以他就觉得很不能理解。后来我就跟他解释，后来他自己其实也在十年的过程里面，是因为中国人会比较害羞，然后呢比较腼腆一点。其实不是说我们不愿意有一个 eyes contact， 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式，所以他就理解了，哦，这个是一个文化的差异哈。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个故事，荷兰人会对中国人有一些不理解哈，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嘛，我们吃米嘛，他们吃面包，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哈，但至少说我们的很多的生活的方式造成了同样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约翰的门徒来看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做法的时候，他觉得不习惯，其实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主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是新事。很明显从这里面看出来，约翰的门徒他关注的一个焦点是禁食的传统，约翰的门徒他关注的是禁食的传统，那主耶稣基督他关注的焦点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十五节，我们来看十五节哈，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啊！耶稣对他们说：“西拿和陪大使人同在的时候，
陪大使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西拿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
很好，耶稣的回答会不会有点奇怪？是不是有点奇怪？约翰的门徒在问什么？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禁食？那主耶稣基督在回答什么？新郎和陪伴之人好像是两件事情哈，为什么？两者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吗？想要明白中间的关系，我们先要知道禁食到底禁食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明白禁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要举这个例子。禁食的最大的意义是在于我们可以透过禁食可以回到安静的回到神里面去体贴他的心意。犹太人他其实也是知道的，其实我们每一天如果我们有禁食，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让我们可以脱离这个世界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去，这个是禁食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这里新郎当然是指的是暗指哈主耶稣基督，陪伴之人就是指的是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那些的信徒。那主耶稣基督还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不需要去进食的，为什么呢？因为进食最大的意义是回到神那里去嘛，专注在他的身上。那既然主耶稣基督还在门徒的旁边，那为什么要进食呢？这是主耶稣基督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在接下来呢，他又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要进食了。这就是预告他有一天会离开。到离开的时候，门徒要透过进食再次的与主耶稣基督亲近。我们今天去理解这段的话还是可以明白的，因为我们故事很多故事都已经发生了。但是那个时候，我相信甚至是包括耶稣基督的门徒在听这段话的时候也是有困难的，因为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完全的成就。我们用了一段时间，我们来明白这个故事的背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需要明白故事的背景，我们才能够知道主耶稣基督接下来的两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它到底要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思考呢？今天我们要主要思考从这两个比喻当中的三个的要点。第一个就是新布会让旧的衣服破得更大，新布会让旧的衣服破得更大。这里面带出的一个思想是，我们要在传统里面来更新自己。基督耶稣在讲完新郎的这个例子之后呢，他就划分哈，马上一转到了新布和旧布哈。他说，没有人会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大家有没有补过衣服？我相信现在已经很少人会去穿那个破的衣服了嘛。但前一阵子哈，我陪我女朋友，那个时候是女朋友哈，陪她去逛街。陪她逛街的时候呢，我就发现荷兰有一家店专门卖破裤子，而且呢还卖得很好，还卖得很贵。然后呢我女朋友就拉着我进去，我就看一下这个裤子这么破，我为什么要去买一件衣服？这个叫做风格哈，这叫风格。我相信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们也蛮有穿过这样子的哈，也还蛮喜欢的，还卖得很贵的，这叫风格。为什么新布不能够补在旧衣服上呢？为什么新布不能补在旧衣服上？我们来看一幅图。缩水，大家有没有？因为大家都没有补过嘛，所以没有补过，所以你没有这样的感觉哈。旧的衣服是不会缩水了，因为它已经缩过了。新的衣服，特别是如果有一定温度哈，如果放在那个烘干机，如果它的面料不是太好，它就会缩。新的衣服放进去就会缩，所以因为旧的衣服和新的衣服它的伸缩性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定会带坏旧的衣服，所以会让以前的这个的衣服破得更大。好，我们现在明白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哈。那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在这里要表达这个例子呢？他想要跟我们说什么呢？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我们来看，旧衣服其实就是指代当时禁食的传统，旧的衣服。那新的是什么呢？新的是主耶稣基督降临之后呢，所带出来的新事和新的教导，这个是新的。当约翰的门徒带着旧的传统去理解新的基督耶稣所带出来的教导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深涩难懂啊，还会反感，这个跟传统完全不符合，所以我不喜欢你。因为基督耶稣打破了他们的传统，就是他们的禁食传统，他们非常重视他们的禁食传统。所以回过头来，我们在这里再看，基督耶稣难道是在反对禁食吗？当然不是啦，刚才那个图片就是基督耶稣在禁食呀， 他绝对不是在反对禁食，而是希望让这一群的信徒，让这一群的人可以明白禁食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耶稣带出来的这些的新事和旧的传统我们都有产生的张力，那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是否有感受到新鲜的事物和我们旧的传统产生的张力呢？前一段时间我和好几个团契的同工，我们就在讨论，我们讨论说啊，新的一年，那我们要有一个新的方向，我们需要去有一个组织一个团契的活动。那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说啊，我要以主题的方式，因为主题比较贴近生活，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信仰行在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要以主题的方式。那另外一些的弟兄姐妹们就说了啊，我们要回到圣经，因为圣经是一切教导的根源，所以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用圣经来去指导我们的生活。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呢？都有道理，对不对？都对，都有道理。那天哈，我记得哈，那天大家就开始各抒己见，开始有支持这个观点的，有支持另外一个观点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非常感恩。因为大家都非常坦诚地把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分享出来，也非常的认真去聆听别人的意见是什么，所以最后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弟兄姐妹们，我们成长的背景，你我成长的背景，我这样看下去哈，我觉得应该我们成长的背景会很不一样，因为年龄差距，特别是中国在这么几十年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成长的背景不是太一样，我们成长的背景不一样，造成我们对于同样的一个事情的看法和观点非常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长期的固执于一种看法，当我们非常长期的固执于一个看法，它就变成了传统。当我们固守传统，不愿意去接触一些新的事物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的张力，最后可能会导致一种的破裂。那天我在参加讨论的时候哈，说实话我心里面有点担心。其实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很担心，我装作很镇定，但其实我心里挺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看法不一样嘛。看法不一样的话，如果大家都坚持己见，到最后会发现可能就没有一个结果，这是我心里面的很多的担心。但是最后大家达成共识了，因为在场所有的人都知道，无论我们选择哪一个方案 ABC， 无论是哪一个方案，目的都是一样的，目的都是为了去造就弟兄姐妹们，使大家的生命可以得到帮助，阿们，都是这个目的。当我们命定，我们认定了这个目的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目的是非常讨神所喜悦的，没有对与错，而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心放在神里面的时候，我们是柔软的，我们是柔软的，我们可以变化的，让大家可以朝一个方向去的，不是你的是错的，或者是他的是对的，不是这个。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要常常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传统来去放在神的道里面去反思，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生命。神，弟兄姐妹们，是活泼的，我们不能够停留在用过去的眼光，我们过去的眼光即使是很成功的，我们不能停留在过去的眼光来去看待今天神的作为，也不能够用过去的经历即使是很成功的来限制神的大能。新布不能够补在旧的衣服上面，我们的生命要贴近主，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就与主共同进退，我们要与主共同进退，共同伸缩。第二点，我们的传统需要放在新的 替代里面，我们的生命也要有新的流入。刚才我们说到，我们的传统要放在神的道里面去反思，我们的生命呢，还有什么东西是用来去承接神的道的呢？那就是我们的生命了。接下来基督耶稣就举了第二个例子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他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的皮袋里面，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就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我们中间有没有谁有酿过酒？有酿过酒的吗？有酿过酒，酒酿酿酒不是酒酿，有酿过酒的吗？都没有哈，都没有吗？葡萄酒有哈，有哈。请问你会用什么来酿酒？用什么容器来装酒？玻璃瓶哈，玻璃瓶。请问用玻璃瓶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处理那个玻璃瓶？还是在酿酒的过程中，你会做什么样的一件事情？
消毒。
我小的时候哈，我家旁边有一棵很大的葡萄树，可能比我的年龄都大哈，很大。然后呢，它会结很多的葡萄。那每年我们吃一些嘛，那你不可能都吃掉嘛，那就是把那些多余的葡萄呢，我们就放在一个可乐瓶里面，放在可乐瓶里面。为什么要放在可乐瓶里面？我不敢放在那个玻璃瓶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它会产生气体。对，如果你们有真的有酿过，你就知道，你放一段时间呢，你要打开那个盖子，你一定要放气出来。你不放气出来的话呢，它会越来越脏，越来越脏，直到一天它把那个瓶子给胀破。就算我用的是那个可乐瓶哈，可乐瓶是有一种的松紧度的嘛，你一段一段时间，大概三四天四五天，你一定要去放气。有一天哈，有一次酿的时候我忘记了，然后半夜三更爆炸，我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整个炸出来果肉哈，全部都是我开的，给你知道一点点的发酵所产生出来的，它如果是持续不断的在发酵，可以变成那种的压力哈，里面的压力有多大，炸的整个房间里面全部都是酒香味了。所以我们要非常的知道说这个事情，因为只有我们知道了这个故事，我们才知道主耶稣基督到底他在讲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思想，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的生命和神的道，我们的生命和神的道有没有张力？我们的生命和神的道有没有感受到张力？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知道神的教导，我们也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却好像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知道我要去爱我的另外的一半，但是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可爱，是不是？一点都不可爱，怎么能这个样子呀？早知道我就不会找他。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要去包容那个人，我们要去饶恕那个人，每次看到他来教会都躲着他，我都坐远一点，我不要跟他说话，不要跟他有接触。我们也知道我们要靠主喜乐，基督徒我们要靠主喜乐，主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你要喜乐，我们要参加有弟兄姐妹的聚会，我们要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但是我拿不到订单呢，我生意不好呢，我的家里的事情太多了，而且还很不顺利。弟兄姐妹们，我们马上就会被这些失望，这些悲观的情绪所掳走。神的平安，神的喜乐，他应许给我们了，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裂开了，全部都流得光光。这是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现状？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回想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什么状态，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是不是热血沸腾，哇，新的生命，哎呀，充满我，我对信神的信心100%我认同，哇，主叫我做什么我一定做什么，没有任何的犹豫的信心满满，充满了盼望，就好像以色列人刚刚过红海的时候高唱这首歌，他唱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我们今天心底里面还可以唱出这样的新歌吗？为什么？是因为神的能力变小了吗？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是不明白神的律法，神借着摩西颁下了全备的律法，但是结果如何呢？他们迷失在旷野40年。因为他们虽然有从神而来的全备的律法，但是却没有承接真理所需要的生命，真理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根基，所以漏得光光。我们呢？我们已经靠着神赐下了全备的真理，我们已经有了全备的真理，然后我们有更新的生命来去承接它吗？如果没有，我们如何能够期待神真理里面的自由，神真理里面的平安、喜乐、荣耀和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呢？因为我们的生命被撕裂了。在去年8月份，现在应该说去年了，去年8月份我回去荷兰，一回到荷兰就有一位弟兄就跑过来找我，说要跟我聊天，要跟我沟通，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最近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好，有非常多的属灵的征战，他觉得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疏远，那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子做。我跟这位弟兄认识很多年，我们一个团契的关系非常的好，他对于信仰也非常认真，每一次教会里面有一些外来的讲员，他总是第一个报名要接待，然后呢接讲员在他家里面住，那讲员要去哪里他一定送，在这个路上呢他会问讲员很多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他有很多的问题。那他在教会里面呢也常常会请教属灵的长者，然后有一些牧者很多属灵的问题，在团契里面他也很认真的去服侍那也很认真的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他。前几年他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小天，我想交一个女朋友。我说你想交女朋友就交女朋友嘛，为什么要还要问我一下？我就觉得有点问题啊。一般来说这个简单的问题的后面都挺复杂的哈。他跟我说但是，大家猜是什么？他不是基督徒。哦，对不起啊，我要澄清一下，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说基督徒一定绝绝对对一定不可以找非信徒啊。但是从我们的很多的听到的或者是经历到的事情，如果我们找了非信徒，这个里面的过程会非常辛苦，那这个也是一个事实。这位弟兄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的，他在很多次在公众场合就跟弟兄姐妹们说，还有跟牧者说，我以后我绝对不会找非信徒的，绝对不会找的。而且他还在带领新的朋友一些慕道友，然后也跟慕道友说，慕道友你要记得你不可以找非信徒的，绝对不可以要找主内的。那天他跟我说的时候，我下巴哇就掉下去了，怎么跟你说的完全不一样呢？然后他就问我你怎么看呢？我知道他非常心里非常希望我可以支持他。后来我知道他不光是找了我，他还找了教会里面很多的人来问意见，就问我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啊？那最后我知道他们两个人是在一起了。 那在一起之后呢，那我们教会，然后牧者还有我还是跟他有保持非常多的一些的互动，有一直在关心他，哎，怎么样啦，怎么样啦。所以我们知道他中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波折。那每一次碰到一些的事情，他就会很主动的，我已经不在鹿特丹了，他都会打电话来，打一个小时，然后问我说啊，什么情况，现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就安慰他，继续的鼓励他，然后说加油，坚持坚持，不要放弃。情况没有变化，我八月份回去，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分手了，我分手了。我发现这位弟兄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努力的去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学习了之后，事情发生的时候做自己的决定。这个会不会也是我们现状呢？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神的道理，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我再说一次，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我们里面不生出与真理相匹配的、相称的生命作为容器，真理在随着时间和我们生命当中试炼临到的时候，就会流失。留下来的是什么呢？空虚、苦毒、灰心、善止、抱怨、举步维艰，是不是这样？这绝对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用新的皮带来装新的酒，以新的生命来承接神的道。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十七节这里最后说，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的皮带里面，两样就都保全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主的时候，当我们领受神的道成为我们生命活水的时候，就必定会与我们的老我的生命产生冲突和张力。大家不用幻想没有张力，一定有张力的。当新酒被装在新的皮带里面的时候，新的皮带同样会经历张力，会经历压力的。不同的是什么？不同的是新的皮带会随着新酒的更新而变化，而旧的皮带不会。这个是区别。我们不必惧怕这些的压力，弟兄姐妹们，我在说我们不用惧怕这些的压力，这些的压力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而且这些的压力是神所允许的，而且我可以说这些的压力是与我们是有益处的。在过去的一年，就是我要面对我父母关系破裂产生的压力，那也要去面对我跟我女朋友长期的分开。我跟她一在一起，我就去读神学院，就是已经在读的过程，就是长期都是没有在一起。然后呢，去年又知道我要去寻找我自己的工厂，所以有各方各方面的压力，而且这些的压力是同时发生，同时压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些时候真的是感觉，哎，我快撑不下去了，主啊，你在哪里？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甚至是想要放弃。我想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我们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此时此刻你的压力是什么？可能是你的家庭的压力、关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或者是你经济上面的压力、学习上的压力，而且这些的压力，一些的压力哈，会混到一起去，他搅到一起去。你说我搞定这个压力再去处理另外一个，不会，他会一起来，他一起来搅到你，一起来想要去压垮你。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会不会有些时候说，哎呀算了吧，这么累干嘛？有解决的方式，只是我不太想用，放弃吧。 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就是要透过这些的压力来塑造我们，神要透过这些的压力来试炼我们，如同在金子里面要透过用火堆来去炼尽金子里面的一些的杂质。在这些的压力里面，我们常常会感受不到神，我们以为好像神不在了，要不然这些压力怎么逃不除掉呢？我们以为神不在了，我们错了，神一直都在那里，他期待我们把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压力和思虑要放在他的手中，我们要去顺服真理圣灵的带领。在父母的关系上面，我刚才说到我父母关系上面，神让我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理解包容，无论是他们如何的来攻击我，我还是以爱去回应他们。在和女朋友的关系上面，我学习的功课是我要学习爱她，更爱她，无论她怎么样我都爱她，无论她什么样的脾气我都爱她。在服侍的工厂的寻找上面，神让我学习的就是耐心、信心和专心。当我愿意放下我的老我、担忧和老皮囊的时候，当我愿意去顺服神的带领和圣灵的引导的时候，我发现神在扩张我的境界，神让我看到更多，神让我看到原来我可以跟原来的我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的三个压力里面，他并没有压垮我，反而他让我对神的认识变得更深，变成了我认识神更深的助力而不是阻力。我再说一次，我们可以在这些的压力里面把它们转化成为我们更深认识神的助力，助力而不是阻力。也许现在大家还是受困于一些的压力，我不知道路在何方，我不知道我怎么跟这个人去相处，但是神知道。主耶稣基督从天而降，他降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他为我们死，但是不要忘记他为我们复活了，他带给我们新的生命，圣灵宝贵师也住在我们心里面，他要在这些的压力当中与我们互动，在这些张力里面，神要与我们互动，要与我们同工，而且他也要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并不孤单。我们要去常常的来去思想，常常的思想不是我们从世界上面所领受到的那些的智慧用这个东西去思想，而是用神所赐给我们的真理去思想。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要用好的工具才能做到一个事情，如果我们要解决一个的事情，我们想要的那个结果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如何达到那个地方。世界不是一个方案，但是很可悲，很多时候我们却选择世界的方案胜过从神而来的方案，因为从神而来的方案很痛，有张力，我不愿意，我不想死。而是用谦卑、柔和、顺服的心来跟随主的带领，如同新的皮带，如同新的皮带顺服新酒在它里面的更新，直到有一天美酒在里面成熟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被神的馨香之气所充满，我们的生命里面的生命就不再一样。神要赐给大家的祝福要远远要超过我们心里所思所想的，所以新的一年我们一定会有挑战的，每一年都会有挑战的，但是神的恩典是绝对够我们所用的。弟兄姐妹们，神的恩典绝对够我们所用的， 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无论在大事小事，我说的是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都要去学习，去认真的去聆听神的声音，神的细微的声音，在里面正在发气泡出来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要去聆听它，然后跟随着那个压力来拓展我们的境界的时候，顺从他的道理的时候，神必定会拓展我们，来塑造我们，成为更加合神心意的器皿，以至于我们可以用从神而来的新的生命来去承接神真理的活水。我们一起来祷告。
蔡天父，我们真的需要去回到